览星空里最美丽的声音，夜猫子的家。
各位听众，这里是1300的夜猫子家。今天晚上，今天又是星期一，那我呢又要跟大家度过这今后这个两个小时的时间。首先啊，今天是2024年的4月1号，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是愚人节，所以我说今天说的话大家可信可不信。我呢今天是因为上个星期我采访了张伟民老师，他做的这个张大千的纪录片让我觉得非常震撼，所以呢今天晚上呢我还有幸能够再请到张老师跟我们来聊张大千跟他这个纪录片。但这之前呢，我今天想了想，我觉得愚人节也蛮有意思，所以跟大家说一些愚人节的这个小的趣闻。就是最早啊，这个愚人节呢是怎么发源呢？很多人也不很清楚。其实呢，我能看到的呢是啊，欧洲这个最早的以前呢，它不是以现在的元旦1月1号。作为这个新年的开始，而是以4月1号，也就是今天这个愚人节这一天。但是呢，在1565年，就是在我们说的前几个月以前，我们谈到过这个儒勒历，被这个执行之前那么几年几十年吧，法国的查理九世国王呢就颁布了法令，说要改从4月1号这个新年啊改成1月1号。但是呢，过去这个4月1号以前，这些老派的人吧，他呢都是用这个4月1号作为新年，所以他们送礼啊等等，都是以4月1号来做新年礼物。所以这个新派的人呢，就改了1月1号，是这个新年的这些人呢，他们就会在4月1号这一天，就是故意的，就是调侃啊，就送一些假的礼物，或者说一些假的这个事情，告诉这些老派的人，然后就闹些笑话。所以呢，这是我们能查到的，认为啊，可能是有这个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故事吧。但是实际上呢，多数人还都说这个愚人节就是19世纪以后这个。欧洲就这么传过来的，然后传出到全世界的，所以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个很确定的这么一个答案，是吧？那有意思的呢，就是进入20世纪以后啊，这个有些有愚人节的日子哈，就是挑几个有意思的吧。他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荷兰，当时呢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呀。荷兰的这个警察法令说要这个让所有的电视观众都必须要登记。他们这个但是大家呢说你这登记我不登记你怎么知道呢？这时候就愚人节就有一年就传出来说，警察已经有了研发出一种这个仪器，说警察只要手持这个仪器在街道上这么一行走，这可能跟当年这种什么间谍这种传说多了，电影看多了吧，说这个有这个仪器呢，警察就可以侦测到哪些没有执照的电视机，而说唯一的这个能够躲避检查的方法就是用铝，这个铝箔哈，将这个电视机给包起来。这个新闻发布后的几个小时，这个荷兰啊，就全国境内，就是那不是洛阳纸贵，而是阿姆斯特丹这个铝箔，被抢购一空。当然后来知道这是一个愚人节的笑话。那还有呢，这个简单说就是2003年这个非典那一年 ，SARS 那年，有一个香港青年，他就是好事者，他就说这个香港政府把这个香港变成了一个这个疫情重灾区啊等等，然后弄得这个满城人心惶惶的，是吧？然后当然呢，非常不幸的，这个我相信很多这个张国荣的粉丝，哥哥的粉丝也知道，那是也是同一年，也是同一天，也就是2003年的4月1号这一天，张国荣逝世，然后网络那时候的新闻媒体还一开始都认为啊，这也是愚人节的这个假消息，但当然后来发现这确实是真的哈，就这个他的所有的粉丝这个都是悲痛欲绝。好，我们进下广告。然后我们马上回来，然后我们呢要采访，继续采访张伟民老师，谈他的纪录片和 张大千，艺术大师张大千，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好，我们上个星期呢是也是礼拜一，我们采访我是采访了这个就访谈了哈，张永民老师讲的这个张大千的他拍自己花用了12年时间拍的这个张大千这个纪录片。同时呢我们也讲了一些关于张大千大师他这个本身的一些其他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在访谈之后。那有些事情呢我相信观众也跟我一样好奇，当然如果都免不了这个访谈张老师的时候呢我憋住没有问，因为觉得不能太俗。但是后来我回到家里头呢我又查了一下，真是张大千啊他的这个作品，我想知道这东西都说价值连城哈，他什么日进斗金，我回去查了一下还真是不得了。这个他是大概是2022年吧，这个有一幅画是卖出去卖了3.7亿港币，那就相当于是这个将近5000万美金了，对不对张老师？
3.5亿吧。
不是，
我们都是属于是对这个数字不敏感。
那你
江山万里图，
3.7亿港币应该是，反正总是天价的数字啊。那好，那张老师，这个我现在在跟你这个连上线了。我上个礼拜抱歉哈，也向听众们抱歉。开始好，那你就跟我大家，我那这么说吧，我们呢在这个访谈之后哈。我们两个聊，因为所有人可能10个人有9个半都认为有张大千呢。当年这个在国内他就离开中国大陆之前，他的这个画和他的任何作品跟他的收藏啊，都是价值连城的。所以呢，他应该是一个现在中国人讲话叫不差钱的人。那我跟你聊之后呢，他在出国以后，他不说颠沛流离吧，总之他是在海外这么多年啊，他其实。并不是说啊，就是一掷千金，然后到一掷千金可能是，但他不是说，在经济上就是那么富有，是不是？
没错，对，这一点也不错，因为就是在那个年代，他跟随他的就是10几个孩子吧，那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可以挣钱的，没有一个是可以马上到。这个工业什么去能带工资回来的，这个基本上所以靠张大千养一大家子人。再加上呢这个坐吃山空这事儿哈，就不管你是有一个金山，再加上张大千也不可能去背着一个金山去到阿根廷。所以而且他去的，所以这个事情就让人，就首先是让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匪夷所思的一件事儿。因为一个艺术家啊，先不说是艺术家呀或者什么家都好哈，你就是远离故土的第一件事儿，首先面临的就是一个生存哈，就是说那这个生存这个事儿哈，资金哈，经济是一方面，那还有一个精神哈，我觉得这里是两种东西都有了，你才能说你才在异国他乡，你才能过一个相对来说，相对比较你能够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肯定不是说我搬着一个金山我就去了南极，这个其实也特别是吧，肯定不能理喻的。但是当时去阿根廷，就是你上次说的，实际上特别准确，就是真的是如果从北京从打一个洞下去哈，从这个穿过地球的那一端，那就是阿根廷
最远一端，对对。
最远的坐任何地方，在任何地方你都不会说需要，就是坐飞机的话就是33个小时，你一点都少不了。
就是不光是从东半球到西半球，还是从北半球到南半球，而且还是到南半球的最南。
没错，所以这个就基本上就是特别不能让人理解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就是在当年有钱哈也好，或者说你自己有才也好哈，都一定这个去选择这样一个地方来生存的，就首先这么一件事儿，就是让人特别不能理喻的。那艺术家呢，我们知道其实20年代已经有艺术家去了欧洲， 这个能理解。那巴黎哈，就那徐悲鸿啊、潘玉良啊、这个林风眠啊、常玉，那有一票人其实都在巴黎。那还有一些人呢，就到了像张叔齐啊，那到了纽约。但是张大千是一个，就是包括四九年以后，就是四九年间开始，这些离开大陆，选择出走的这些人里面。那基本上大部分实际上是在台湾的哈，那少数我就说去了纽约和巴黎，但张大千是唯独作为一个艺术家到南美的这个事情，这个在其实是花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就不可思议，就是其实最终找到答案的，当然也其实是在张大千自己作品里面，是我觉得这个答案只有张大千自己知道他为什么走，这个世界是。都没有答案，就是我说他的好朋友哈、啊，在当年是南张北傅哈、啊，北有溥心畬，南有张大千，在当时张大千离开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名震一方了。所以这个溥心畬呢，当时就特别不理解，就说这个，这个风尘似海，尘如日啊，宇宙难容一大千，这是张大千刚刚走的时候。对，他就觉得这个你怎么这？难道这个天下还容不了你？后来张大千呢到了阿根廷了，已经觉得他自己真正找到他的世外桃源了，还画了这个移居图哈。
对，
然后呢就是描述他这儿怎么怎么好，这个长松拂日柳垂阴呐、啊，四时山色清宜画，三叠泉声淡入琴。这个已经觉得，而且他在里面描述哈，他说花开笑倩老妻沾，这个就是他的。就是哎，他的老婆也漂亮，他的还近来质子还多事儿，什么暗路篇章学苦吟，这个小孩已经上学了啊。他说你看这已经安居乐业了，他已经把这个信息都带给了台湾，他这个小老弟叫张慕寒。然后这个溥心畬呢又还是觉得特别不理解，他又说哎呀，这个他在这移居图上哈，这个张大千写的这个图上又提了拔，他就说这个茫茫中原乱不休，道穷浮海上遨游，移歌会服非军事，何地堪容你雁楼。因为他给他的阿根廷的这个住的地方啊，他其实是租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西班牙式的一个三进院，不是他买的，他到那儿还真的没买，他就先是租了。然后这是个德国人家的一个房子，然后他把它起为泥燕楼。其实这个是张大千自己，也是这个燕子都会过来，就是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望。但是就是到这个时候，这个溥心畬还特别奇怪，他说移歌会服这个非军事，就是这个外国人的事儿啊，他们这个都不是你能干的事儿哈。他说这个何地宽容，他说这个地方其实容不了你这个泥燕楼，这个其实对他来说还是抱着特别怀疑的态度。但是张大千呢，实际上是他特别坚定，这里面就是特别，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特别不解的一件事儿，就是张大千为什么他自己内心，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人知道他真正想要干嘛，或者是他真正为什么他这么坚定不移的一定要走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
天涯海角，对，
直到对，天涯海角，绝对是天涯海角。所以这也是其实花了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的，其实是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个片子经过12年呢哈，我觉得12年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我对张大千的这个题材这个片子哈，需要这么多的时间去寻找去挖掘去把它串联起来，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一层意义哈，其实因为慢慢的，为什么我把我自己就放进这个片子里面，因为在这个寻找过程中，其实不是真正就是说我只是一个穿针引线，其实更多的很多的答案是在跟张大千的在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交流的时候，我才得到了答案。而且这个层面呢是在经过不同的提升。
好，我们这个现在有点、
这个、提升呢。
你这样哈，
这是你说，
你说，你接着说。我要进广告。你如果你要有，
我就说，我没有，我说这12年呢，实际上是一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修行。我说这个有点可能一点不太理解，但是什么叫修行，其实就是真的是当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是无形之中我觉得好像我的维度提高了，这个答案它才显现出来。它在最初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维度不够，我看不见，我也理解不了，但是慢慢的这个时间它真的是在这样一个积累的过程中，我就是真的是慢慢的，就是有的时候是顿悟，有的时候突然明白，其实真的也就是不过如此。这个就是 exactly why 他选择这么遥远的地方，然后他这么坚定不移啊，这两样都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件事。
奇异，好，我们再进下广告，马上回来。我们今天采访的还是张伟民老师，他拍了张大千的万里千寻，现在跟我们在讲张大千。我们再继续采访张伟民老师。我们刚才讲到张大千，他只身不是只身带拖家带口，而且他你说的他这个带的所谓带的口呢，都不是能够挣钱的口，都是吃饭的口，从几个月到十几岁，不到二十岁的这些孩子是吧。那他在这个经济上呢，他又是一个外国人，对不起，而且他也不讲当地的语言，那他作为一个中国的东方的艺术家，在西方，在这个天涯海角，他人吃马喂，他怎么过下来的？那他这个经济上是怎么能够让他维持，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荧幕形象上看他这么光鲜亮丽？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张大千呢，他毕竟他在就是离开中国之前，就是他其实已经是一个中国很重要的，就是已经可以说是独霸一方的这么一个画家，然后他呢也有一百多号的这个他的弟子哈，就是在主要是在江南附近啊，我就是南张北傅啊，北面就是普信，南边就张大千，所以他有大风堂，他就是他也是就是家大业大的这样一个。就是非常成功的艺术家。
对，我
在他这个年龄里面，
我记得我在网上看到他说，他1948年的时候，他卖这个卖那么几天两三天之内就卖出了1000多两黄金的这个他的作品，那这是不得了，那叫日进斗金。
没错，就是所以他就是在其实已经是绝对是一个非常就是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画家了。在那个时候如果说他是中国的毕加索，其实一点也不过，就是他在他有生之年，就是他的画已经是可以是就是非常有价值了。所以其实他做的很多事情也都真的也都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了的，就是说他可以就是完全是自费哈，然后呢走到戈壁哈，在2年7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戈壁，在这个敦煌就是面壁几乎是3年，然后把这个敦煌的所有画临摹下来，这种事儿也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他雇了不仅他的自己的弟子以外，他还雇了这个喇嘛当年的这些画师画工，其实跟他一起做，而且他这些所有的路啊盘缠啊这些东西都是他完全他自己的费用，所以他不是他真的是一般的画家能够做得了这件事儿的。那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哈，就是别忘了，就是他还是一个，他除了自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就是当时商业上哈这个非常成功的这个画家，他还是一个古画的收藏家
啊，
这个古画的收藏家，所以对他，而且是他可以一掷千金去买一幅画，但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价值，所以呢当然他这个东西出手的时候也是一定是就跟这个现在的这个收古董的这个是一样，他一定是这个价值连城的，所以他走之前他其实就是靠着两幅他手上一直珍藏的名画，就是我们最著名的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这两幅古画现在其实都是存在故宫的，但是这幅画实际上一直都是在他手上珍藏的，当然他有大量的石涛啊八大山人啊，这就不用说了，其实他很多，他最后在日本东京印的这个大风堂名记哈，都是其实有专门的一个 volume 一本就是他收藏的古画，所以他是在这个方面呢，就说等于说他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积蓄，他才能够有资历，就是有财力能够收藏这样的古画，这么多的古画， 所以他走之前他就真的是他就是非常不舍得把这两幅画哈，就是
出手
忍痛割爱，对，没办法，对他也没有到知道他的后面这半生或者多长时间到哪儿的他这个，所以但是这两幅画他还是忍痛割爱。但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其实并没有就是说他就卖了，他其实是先是抵押了，在大兴银行先是抵押了这两幅画，但是最后实在是他其实根本也没有能力再把它赎回来了。当然我觉得中国这时候也是很聪明，就从中央就把它收回来，收到了这个故宫。这个也是对，所以这是后面的事儿。当然他是拿了这个当年的这个四万块钱哈，四万人民币也好，当时的这个最后反正他这笔钱是足够让他假如说在任何地方能够生活一个几年，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但是你要说最后一辈子啊，这一家子这个拖家带口的这些人的一辈子，那他可能就心里面实际上他也是没有，他也不确定的，这些东西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他自己毕竟是他自己相信他的画是有市场的，因为他曾经有过市场。但是兵荒马乱之下的中国什么样，其实我相信没有任何人敢有这样一个明确的一个答复。
对，而且那时候即使你有钱你也不敢去做收这些东西，我相信
exactly
对你要叫太平盛世啊，那些个两年以前他如果能够卖几个亿的话，那当时太平盛世打仗的时候那谁也不知道，这个就
没错。
所以他
就是给你简单的就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张大千在巴黎的时候他去了，那他其实跟齐白石这都属于同时期的哈，这画家。那齐白石在写信给张大千的时候说了半天，还会说哎呀你这个海外是不是能够也帮我卖卖画啊，你想那个是什么时代哈？50年代末期那是中国，你说谁买画啊，是吧？那在干嘛呢这个中国的时候哈，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在大炼钢铁呀，谁还会买画啊？那最终后面就是烧画的时候。
对，而且以后你说齐白石要说托他在国外卖画，那显然是国内是卖不出去。那国外呢？那时候第一，海外的华人经济财力上也没有像今天这么火，外国人白人那就更不懂你这个什么齐白石什么就是黑白石的，对不对？
所以张大千其实去这种万里投荒也好哈，或者是流亡也好，不管他怎么说吧，其实他自己心里面对中国的这个市场是不确定的，而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确定。你想想台湾是什么状况啊，大陆是一个什么状况，
对，
是完全是吧这种。所以呢他但是所以其实张大千心里面很明白，他就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找一个重新开始。但是他心里面毕竟还是有一份自信，觉得说他真的是能生存下去。所以他我就说到了最后他其实他自己都不理解为什么他在阿根，因为张大千其实他还和其他的很多的艺术家还不一样，我觉得他有这份自信呢是因为他真的30年代40年代他的画已经在海外了。他在来阿根廷之前他就在布埃诺斯艾利斯，在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个首都已经做了一个画展了，所以他以为他的画实际上在海外在这种异国他乡也还是多多少少是
能
够得到认识的。对，所以他是本来心里面可能有这样一份自信，其实
其实现实可能很骨感。对，然后
对他没有拿到没有拿到这个居留权，是他我从他的诗文里面就是他临走，他后来我估计他到死他都没明白为什么，这个是我你看他的诗文里面，我就觉得这里面就很明显，这个是他不可思议的，因为在我看来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找到的第一个 archival 的 footage 就是52年的阿根廷，那个时候我就其实当然我是荣获至宝，人家我发现了除了这个张大千在加州，我看到张大千在阿根廷哈，从船上下来，然后家里面这有这个好儿媳，不是儿媳妇，侄媳妇在弹着古琴，这个小儿子在画着画，上面还有这个他养的这个园，那是一片 这个和平的一个美景啊，那个时候你看这个嘛，真的是家里面一片和平，一片团圆的这种感觉哈，这个享受这个天伦。
对对，但是结果他居然说，哎，怎么阿根廷这地方怎么此处居然敢不留爷。好，我们再进下广告，然后就这，但是呢，我进广告之前，我要想说一句啊，就是，其实哈，作为我是一边这个刚才想起来这件事情，你看，就是作为首先我们知道，作为艺术家，如果你真是这个保暖啊，那你就什么都就靠有吃有喝，它是没有创造力、没有动力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我们再看张大千他这个艺术风格，那个泼墨泼彩那个东西，对不起，他就是得有胆子，得敢往上招呼才行。你要是说什么事情都够一笔一笔恭恭敬敬画下来，那个不难。但是你要说就这么一大幅画啊，我这一泼彩要泼上去之后，他要成就是成，不成就是不成，这种胆量和这种冒险的精神，其实可能跟张大千本人他这个后半生他这个行事的方式等等可能是相关的。这是我这么猜。好，我们再进下广告。
对，
我相信张老师一定有很多话要说，这个要回答这个问题啊。那刚才呢，上文书哈，我是这个抛砖引玉，我就说大千大师他这个人本身呢，他的从他的艺术风格上看哈，他是一个非常英文讲非常 daring， 非常敢这个敢于进取，而且敢于创新，然后他不怕他是。就是说白了，这个泼墨泼彩这种东西，它是不顾后路的。你要真要是泼，这不像油画，你要是啊，我这笔画错了没关系啊，我再用这个松节油这个洗一洗这个油彩，我换盖上去。那个张大千那东西不行，对不对？
嗯，对，没错。而且对张大千这个人吧，他一生呢都是追求极致的哈。这个追求极致的人，就是什么东西他都一定要做的那个最最最好最大最不一样，就是这个，这个里面就是这个其实是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说，你看他要那个纸，他要的纸呢，你要是到，我这回去了东京哈，去了当年的这个百年老店喜屋啊，当年是给他做这个做颜料的，然后呢，玉川堂是当年给他做笔的。你就觉得就是他就一件事儿吧，就是说你就知道他对什么事情要求的都是极致，就是他的纸是他完全给他量身定做的，他是大风堂，里面有大风堂的水印不说，他那是鸟之子纸，就是他里面的鸟之纸里面，他是有的是给他泼墨用的，有的是画工笔的，有的是画写意的，都是特别严格要求的。然后呢，他还做笔就更精致了。他在巴西找了这个搜集了这个一磅哈，这个小牛，巴西的小牛。你知道巴西我们知道牛肉是最那个什么的，最 popular。那他小牛耳朵的毛，然后呢，他一磅寄到这个玉川堂，让他给他做这个笔，而且他专门给这个笔的名字，对，叫一坛主盟。一坛主盟什么概念呢？他因为太珍重这个笔，他自己都舍不得要，他舍不得用，他是给人的，他是给他这个整个这个他的业界的这个好友，他而且是非常尊崇对方。他说你是一坛主盟，因为你执牛耳哈，执牛耳以、
对，执牛耳、
就是、以主，对他有，对他有这样一个内涵在，他给毕加索给了两支笔。也是在上面写，也是一坛主盟。你要查一坛主盟，你就能查到这个笔。但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笔了哈，有那个山马笔啊，有那个什么什么春和好。他走到哪儿都去研究纸、研究笔，他可以给你做到极致。他到了台湾，他研究的是凤梨纸，用凤梨酥，用凤梨做，不是用凤梨来做，因为台湾那边盛产这个凤梨。
对，
就是菠萝了，他用那个菠萝，他走到哪他连这些东西都研究的非常到极致。所以这个保罗呢，就是他的这个大儿子，就是彼得死了以后，实际上我就说这个在两个成年的子女之间只剩下保罗。保罗除了是他的，我就说他的大管家，他的大助理，他的翻译，他的内外，这个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给张大千 去买纸、买墨、买颜色。我这回去了喜屋哈，我这很可惜，就这个片子里面哈，这个都没有办法包罗万象。我其实拍了就是200-300个小时的素材，其中真正就拍了一个怎么做这个，我们画国画是用矿物质的颜料哈，就那个群青啊、石青、石绿啊，是张大千，你看它的绿和青实际上是它主要的颜色。那真的这种矿石是特别有特别 precious 哈，这个就不用说了。然后呢，他们现在到现在这种百年老店还是这种家传的手工的。这个筛选的这个方法，他就告诉我，他有九个不同的 level 的这个不同号的这个筛子。现在他就当着面给我们筛。我就是像这种，我觉得如果说像到中国，早就大工业了，早就一个流水线就下来了。因为他们就说他们要时时刻刻去观察，还不说用手来感受那个他那个颗粒，因为它都是矿物质。所以这个张大天要的就是最好的，就是最极致的，所以。到他就是说去印刷大风堂名记，就是他收藏的那些古画啊，还有就是他的敦煌，他自己的画，他全都是用的这个最好的这个印刷。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日本其实他的印刷呀做什么，就在这个上面绝对是我觉得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对东方的这样一个我们所说的 rice paper 哈，西方叫 rice paper， 其实它何止是只是一种，它是特别特别多的不同的。所以张大千对这个要求是特别严格，而且就是真的是他追求的就是极致，
什么都
他所说的很多的
对什么都是极致。我想起一个小的一个小噱头哈，就是他对什么都极致。但是你上次说，你说他这个他不是戴他那个东坡帽吗，是那个东西他没有办法极致，他只得做了妥协。
对，是这个呢，是就是因为他其实以前这都是在中国哈、给他量身定做的，但是他到了阿根廷到南美就没办法了，所以就是他就到了，有时候他去纽约他就看这个犹太人戴的这个帽子有点像，反正回来他就改，他就让人家绣上这个苏东坡的这个他这个 logo 啊，或者说改恨不能加两根带儿，因为这个犹太人就肯定没有后边这两根带儿，但是他是要有的。你看他在那里头在德国，他那小外孙哈、拿着他的一个帽子，
对对对对对对，
后面两个风筝那个两个飘带儿一样的，对，这种其实来说，在他那同代人来说，都是一个绝对就是奇装异服啊，这莫名其妙，这个你在中国都是很奇葩的哈，在外国那就更是，所以人家都觉得这是哪来的一个。这个土皇帝啊，真是
了。对，
这是他特立独行的一面。
对，1950年代，你要在中国大陆，我相信台湾也一样，那你要穿个长袍哈，或者然后戴一个那种东坡帽，然后还后面再飘两个带子，那人家一定觉得你是什么地方神仙，何方神圣，不知道。好，
对对对，一定。
我们还得再进一下广告，然后我们接着跟张一鸣老师讲这个张大千，请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哈，就是张大千他举家来到天涯海角的南美，那他只是就等于是典不是典当，他就是押出去了两幅古画，但是呢他最后也没有能力去赎这个画，而且呢他还要在阿根廷，在后来到巴西这个人吃马喂的。那我们也讲到说他在虽然说他在中国，他在离开中国大陆以前，他的是洛阳纸贵，他是日进斗金，但是到了南美呢，特别到了50年代，包括70、80年代都求托他在海外卖画，他自己的画也卖不出去。那这人吃马喂的，这么维持这么一个风光亮丽的这么一个形象，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呢，就是说
那我就请教张老师，他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就说张大千呢，他卖画儿，他是一个职业画家，所以卖画儿呢，当然还是他主要的一个渠道。但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到了50-60年代，其实他的画儿主要的还是他有一些老主顾了，就是在香港的，在台湾的哈。其实，在大陆已经那个时候门儿已经基本关起来了，我估计没有什么人从大陆再去买他的画，所以但是他有很多的老朋友， 还是在在台湾，在香港，这是只是一个渠道而已。但是而且他其实最终，所以他自己开辟了一条自己的路，就是他首先在日本，在东京做展览，做展览就有收藏，就跟现在实际上是一样的，你做完展览就有收藏家收藏画，那其实那就不只是中国人了，那就是在海外的人也一定是有这个慧眼，这个识真金的这些人。所以他其实在首先是在东京做了画展，然后后来又到巴黎又到欧洲其他的地方。这只是当然这卖画这个东西吧，就是说他是 unpredictable， 他有的时候就像他自己就说他自己是有的时候可以是富可敌国有的时候是可以是穷可立锥，就是他的子女都知道这句话都说这我父亲就是这样。而且张乃先这个人呢又是一个特别挥洒的这么一个人，就是他要是他很大方，他可以送画，他可以送钱，他可以就是真正去可以挥霍的非常非常快。但是呢他呢，所以他其实是不是太会算计的，所以这里面呢其实真正掌握家里面的这个经济的哈，把握这个平衡的其实就是保罗，就是他的这个唯一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儿子。对，那这个保罗呢其实他在到了巴西以后，他其实买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farm 哈，这个 farm 实际上是主要还是有一个是 chicken farm， 就是它是一个养鸡场，当然还有很多的柿子。上次说到巴德园哈，实际上这个巴德呢，七德是柿子哈，柿子本身有很多好处，什么它能吃啊，它的那个什么它的叶子，它还不招虫子呀，它还能怎么，就是它有很多的好处。但最后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叶子可以煮了。还可以治胃病，这是张大千自己家的，所以管它叫巴德园。因为他这个有一千多棵柿子树，所以他的画里面有很多的柿子。除此以外，还有一个 chicken farm， 还有一个养鸡场。这个养鸡场最后就落在了这个保罗手上，所以在巴德园吃的最多的实际上是鸡，这个
鸡和柿子，
鸡呀，有各种鸡。对，然后他的那些弟子，我在采访的时候他说，哎呀，他说人家说大千鸡。就是什么，我这回其实去四川，有一个四川饭店，他们也有大千鸡，但完全其实不是他。他说这个是张大千发明的。他说你知道我们这个东坡哈，他可以发明这个
东坡肉，
可以发明什么叫花鸡哈。张大千这个大千鸡是用泡菜给他炒出来的，是炒这个鸡的。然后所以他里面有他发明了好多种各种各样的吃法。张大千爱吃哈，我们的美食家。
对，
所以呢他在他们家种竹子完了，首先他到那个时节就是
竹笋
是必备的。然后他那些弟子还告诉我，王丹丹呢就说我没怎么学会画画，但是我学会了好多那个饭怎么吃
怎么
做怎么好吃。对，他就现在他是一个香港人啊，竟然在巴西学会怎么泡菜，怎么去泡这个，然后呢也学会了就是这些什么坛子肉啊，什么一层这个一层那个。然后呢这个就是都是张大千可以在，因为他住的地方太偏远了，他就是要去买一趟菜都得花好几个小时，因为它是一个在村里，从村里到镇上要花个40分钟，从那个镇上再到圣保罗是2.5小时的一个路程，所以真正他们要去大的shopping，那就是3个小时，一天来回吧，这样，所以他们就自己就发明了自给自足啊，他们养鸡，他们养种菜，然后呢，他们很多的东西都可以自己做，就包括豆腐，他都可以自己做。所以这他就可以自给自足，
自给自足。
所以你说这个，
所以就是鸡场给他了很大经济上的支持，也就他这个儿子也
对对对对，
这就是说
exactly， 其实张大千特满足，所以他在巴西的这段时间是他精神上也是他最富足的时候，他精神上最富足，然后他的经济上虽然不富足，但是他实际上是最满足的时候。这个就是真的是，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后面的这个3年的疫情哈，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闭关的过程，就是一个真正去深入去研究中国古代的这些哲学啊，这些文化，包括苏东坡的一生。你看苏东坡的一生，你就真的知道所有的东西。张大千的一生是make perfect sense， 因为你想想他贬到黄州，给他一块 东坡，给他一块土坡，他就改成自己就叫苏东坡了。那以前是苏轼啊，你想想，最后有块东坡，他就可以种地了哈。到了海南，他还能学会红烧肉，人家就不会怎么吃肉。他就说这边的人不会吃肉，然后呢，他就做了红烧肉。
介绍东坡肉、
啊。到了什么惠州，对，没肉了，就剩下骨头了，人家就吃了羊蝎子。这个就是苏东坡。这你要想张大千，他就这些变着法的，他能把这个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儿，所以这个特别有意思。他在巴西其实有四家朋友，就是中国人的，他们是轮着法的去，就是今天这周在你们家吃，下周在我们家吃，然后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张大千在他们家吃，因为张大千最知道怎么去做。张大千有时候自己下厨，他把那个巴西的那个佣人都教会怎么做饭了，就是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他发明的，所以他从他那儿出来的厨师就可以独占一方了。他当年在从香港，他其实带了一个厨师去台湾去巴西，但是还留下了一个厨师。这个留下的厨师就在东京开了一家四川饭店，所以张大千还给他写了，就陈建民他写了这个他的这个四十式哈，这个做菜的四十式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他你要有机会到四川饭店的话，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张大千的题的这个整个一大片这个什么。煎茶烹炒，烹炒，这是一共有四十式，然后里面有他的麻婆豆腐和大千鸡。这个呢是和四川的其实是不一样的，是张大千自己那个发明的，所以他实际上这一点吧，他有苏东坡的这个精神在。而且你知道苏东坡是到了惠州哈，就包括他为什么还有苏堤哈，你知道他这个其实建了这个水坝呀什么，张大千那是真是那个湖是挖出来的，那根本就没有，原来他买那块地儿是没湖的，他就是一个养鸡场，是个 farm， 他是一个怎么哪有湖，但是张大千一看哎，就有一个小水流，就挖个坑，剩下那土垫起来就是成个岛，岛上再建个亭子，哎，那就是毅然亭。这个就是说，这个张大千有这样一个气魄，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就像苏东坡在世一样，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就你从听你说，就是他不光是在他的艺术上啊，在绘画上，他在吃上他是个发明者，他在住的这个环境上他是一个创作者，他是一个就是一个艺术家是吧，然后他的生活方式，他去的去在这个天涯海角，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大千世界里他选的这个居住的地方哈，处处他都是，如果一个人在一方面他是个富有创造精神的，那他在其他方面势必就也是像很容易像张大千这样，就是处处都有创新精神，非常的了不起。那好，我们还得再进下广告，我们马上回来。这个刚才张老师也说，所以这个好像广告的时间呢，这个不是我规定的。好，大家千万不要走开。这个刚才我们在讲到张大千他的创造力的时候呢，张老师也说他确实是在，就是不光是在这个艺术上哈，他在自己的生活其他的事情都是这个非常有创造力的。我们这个对不起，这个广告你刚才说的广告，这现在还有大概两三分钟，我要报一下时，所以那个你在张老师你再讲一下，就是他你刚才说的这个他在各方面他都有自己的创造能力，
对
吧？
好，
那他在这个其实他我觉得他在你说他巴西的时候呢，他虽然不是最富有的时候，但是他是这个就是最这个蓬，就是整个这个喷薄欲出是吧？
精神
上，
其实最重要的精神是最自由的时候，然后呢，人是最平和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他在1966年他的高潮，就是他画了一个桃源图，那个时候他你知道他的所有的画都是那个一叶小舟，都是小小的，只有那一个不但是大的，而且他人这个小舟就在桃花源里，所以我是用 animation 让他，我就是当张大千的一叶小舟驶进桃花源的那一刻，其实那一刻我就马上真的是知道张大千觉得那他已经找到了桃花源，那个就是他的桃花源。
哇哦！然后
对，那个时候在那个呀，那个一个一刹那，你就其实就真的就全明白了，就张大千不但他生活中找到了他认为最理想的 一个世间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就是当然就是我们理念上的一个桃花源，但实际上在他的艺术成就上，他也把它融会贯通了。你看他上面是泼墨泼彩，下面是这个连那个巴西人都觉得说这个画实际上是两幅画，它上边是 abstract， 它上面是抽象，它下面是 figurate 是具象。一般来说，这个具象和抽象你怎么能结合在一起呢？就是不能够在一起。但张大千融会贯通，那整个上面的泼墨泼彩泼到下面的桃花源，下面桃花源那桃花呢，马上就是一个写意的，然后小船还进来了。这个东西吧，这个就是张大千已经觉得这个世间东西已经融为一体了，然后他的生活也是进入到最完美的是一个桃花源的状况。他在张大千一生中画过几个桃源图，都是在他每个人生经历转折的时候的啊，他才画桃源图。
对，因为我们这个英文有一句话就说，这个规矩呢是让你来破的，因为规矩不是让你来守的啊，规矩是让你来破的。这个当然要悟到这个段位上哈、啊，悟到这个层面上呢，不是说一个小屁孩子就能够啊，我就来破规矩，那不一样，那造反那不一样，
没错，
对。但你要真要到他已经什么都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情况下，他还那个时候他要说，我要这个打破传统。你刚才讲哈、啊，这个比方说。规规矩的 figurative 就具象东西的话，你怎么可以把这个抽象东西的放在上面？好，我们现在还得再报一下时，因为我们这个每个小时的时候都得要报一下这个台标，所以对实在对不起张老师，对不起各位听众，我们现在。您收听的是夜猫子家，今天我们采访的是张伟民张老师，讲的是张大千。